海内外众生徒平安。我今天要从诗篇二十三篇，还有一些人来讲神的同在。请我们来看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到第六节。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到第六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而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那这个诗篇二十三篇是诗篇里面最美丽的一首诗，也是许多的圣徒最爱诵读，甚至会背的一首诗。那全篇诗显然是大卫个人的写照。青草地、溪水边，代表大卫为了他父亲放羊的这个青少年时期。他是一个好牧人，他为了拯救被狮子叼走的羊羔，他会冒生命的危险去追赶狮子，击打狮子，把羊羔从狮子口中抢救出来。当然他也会领羊群到青草地吃草，到溪水边喝水，让他的羊群吃饱喝足，没有缺乏。那大卫他一生也体会到耶和华是他的牧者，他跟耶和华这位牧者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他时常瞻仰神的荣美，他躺卧在神同在的青草地上，喝那个生命乐河的水，他的灵里头十分的饱足，神也使他的灵魂苏醒，让他看见神就在他面前，与他同在，神要引导他走义路。所以大卫就经常把耶和华摆在自己的面前，他用他心灵的眼睛注视耶和华，用他心灵的耳朵倾听耶和华的声音。大卫知道他的神靠近他，充满在他的视野中，引导着他人生的路。他跟随神的引导走义路，这个是最上好的安全之路。那么神与大卫同在，神也与我们同在，因为他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那一位，每时每刻甚至到永远他必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就是继续不断的注视他，倾听他，跟随他走义路，直到见主面的日子。那么诗篇二十三篇四节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这个似乎是大卫中年时期的写照。扫罗王追杀他，使他经过死荫的幽谷，却蒙神保守不遭害。所以大卫深知神与他同在。讲到王子司布真这样讲，他说有许多人在他们临终的时刻，以一种热切的喜悦附送这些话，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所以很可能有的人他们跨越这个黑暗可怕死荫幽谷的狭路好几次，可是他们可以见证说，主使我在受到那个狂野的思想、不好的思想、神秘的恐惧、极度沮丧的思想攻击我的时候，因着神与我同在，我可以勇敢地坚持下去。所以这个死荫的幽谷不一定是指你最后那个死亡，而是你有时候在灵里头经历过极度的痛苦，好像觉得快要死了那样的痛苦，可是神与你同在，神的同在支撑着我们，即使当我们似乎快被压垮的时候，我们仰望神，神的同在提升我们，然后使我们安然度过一切。我们在一生当中会遇见各式各样的仇敌，可是因着我们坚信神与我同在，那个神的杖就是会挡住仇敌，击打仇敌，使我们可以得胜。你知道这个牧羊人的杖 是用一种大型的球茎的树干的末端做成的，差不多2到3英尺长的一个棒子，不是像我们看的那个细细长长的杖，不是的，它是一个有一点前面圆圆的2到1英尺长的棒子，棒子前端经常有那个铁钉或尖锐的碎石镶嵌在其中，所以这样的棒挥舞起来有很大的威力，可以用来击打野兽。那牧羊人的杆大概有6英尺长，它前面是一个钩状，用来指挥羊群，或者呢羊群不小心跌落山坡，赶快用那个钩，前面有弯钩的地方勾住它的颈项。还有时候牧羊人他是让这个杖贴这个杆贴着那个羊的身体，让羊感受到牧羊人跟他在一起。所以大卫体会到这个神的杖为他击打仇敌，使他蒙拯救，而神同在的杆紧贴着他，让他感受到神与他同在，他的心得着安慰。神与大卫同在，神也与我们同在。司布真这样讲，他说神不可能背乎他自己，他也不会对我们失信，他会继续照着我们所需要的来帮助我们，直到末了。他不会使我们失望，他也不会撇下我们，他始终能够也乐意给我们我们所需要的力量跟救助，直到征战的日子完毕。所以我们活在地上不是悠哉悠哉的过日子，我们都活在征战的日子里头，每一天要为主打美好的仗。所以我们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会与我们一起下到战场，然后在打仗的时候他自己首当其冲，然后他要赐给我们胜利。诗篇23篇第5节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在我敌人面前，就是你每一天在面对这个属灵征战的时候，你要做的事情就是继续吃主喝主。为什么？因为神为我们摆设筵席，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继续回到里面吃主喝主，享受主的同在，享受神为我们所摆设的丰盛的属灵筵席。你不要在那里看仇敌很可怕，你要看这位为你摆设丰盛筵席的神，然后神要用圣灵的喜乐油膏你，用仁爱的油膏你，使你里面充满这个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而且有源源不绝的爱从你身上流出去，这个叫做福杯满溢。诗篇23篇6节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个可以代表大卫他晚年时期的回顾跟愿望。我们一生一世能够有神的同在，是主给我们的恩惠，也是主慈爱的显明。所以我们就是一直住在神里面，每时每刻与神同在，这个是我们征战的秘诀。不是在那里奋勇的跟仇敌打仗，而是你一直住在神里面，每时每刻去与神同在，直到永远。我在说打仗的时候神首当其冲，他会赐给我们得胜的恩典。司布真这样讲，他说当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在地上的时候主与我们同在，而当我们被呼召离开这里，那么我们就离开身体与主同在了。所以圣徒跟他们的救主没有分隔，他们是一体的，而且经常必须是一体。耶稣不能没有他自己的子民，因为那样他将是一个没有身子的头。所以不管我们是被提上空中，或是在乐园里安息，或是在地上做寄居的，我们都与耶稣同在，谁能使我们与主分离呢？所以这是何等的喜乐，是无上的尊荣，安息、安慰、欢喜，就是与主同在。我们要与主一个圣洁的相交，神圣的相交，就必须在主的卑微里头与他同在，在主那个受病气劳苦当中，我们与主同在，然后我们将要与他一起显现在荣耀里。 司布真这样讲，他说：“我的主啊，我但愿能永远跟你在一起，那是我无与伦比的命定。”他说：“我将不会嫉妒一位天使长。”他说：“我的想法是，天堂那个最佳的情形就是永远跟主在一起，而不是金钱、不朽的冠冕、无云的光明是荣在是荣耀。”他说：“而是耶稣，耶稣自己是荣耀。我永远与主在最亲近、最亲爱的相交里，对我而言才是荣耀。”他这样讲，他说：“我永远跟主在一起，在那个最亲近、最亲爱的相交里，这个才是荣耀。”我们再来读诗篇73篇23到26节，诗篇73篇23到26节，一起来读。
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
这个是亚萨所写的诗。亚萨在圣殿里服侍，他也会写诗的。那亚萨的心全然爱神，除了神自己以外，天上地下他别无其他的爱慕。他从年轻的时候就爱神，常与神同在，把自己生命前途交在神的手中，让神搀着他的右手走前面的路。如今他年纪大了，他的身心衰残，但是他仍然全心爱神，仰望神，让神成为他心里的力量。他选择神自己作为他的福分，因为你拥有神就拥有所需要的一切。他求神以这个训言，求神以他的训言来引导他，那个意思就是他要遵行神的训言，只有一直遵行神的训言，他才有可能行在神为他所定的道路中。而这是一条通往荣耀的道路，不只让他在今世与荣耀的神同住，那日神要接他进入那个更大的荣耀，以后你必接我到荣耀里，就是那个永世的荣耀。第三世纪的一位沙漠教父安东尼，他也是一个让神的训言引导他，他因为有神的话，他去操练独处与静默，所以神把他带进神荣耀的同在中，也把他带进荣耀的侍奉。那这个沙漠教父安东尼是谁呢？他生在主后251年，他是富家子弟，家庭环境优渥，他父母亲过世以后，他不但要管理家产，还要照顾他年轻的妹妹。有一次呢，他就到教会，他听到有人正在宣读福音书，就是耶稣对富有的少年官讲的话。马太福音19章21节，大家一起来读。
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
这句话深深打动安宁的心，改变了他的生命。他实在很盼望做一个完全人，他要效法跟随耶稣的那些门徒。所以他一直在想，如果我要做耶稣的门徒，我活得像耶稣的门徒，到底那是什么样的生命？他考虑以后，他仰望神。我想大概神不会要每一个人都这么做，但是神当时就是这样感动他。他就变卖他大部分的财产，只留下一点给他妹妹，其他的是用来周济穷人。不久以后，他要听到一句话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受一天当就够了。所以他就放弃所有的财产，他把妹妹交托给一个终身以祈祷为事、受人尊重且可靠的真女团体。那个时候还没有修道院，女修道院的。然后他自己就跟随主耶稣进入隐修的生活。他现在自己家里附近退隐有5年之久，然后他隐退到旷野沙漠里去操练单独与神同在，操练独处跟静默。 他花很多的功夫在那里背经，然后把这些经文放在他心里。你要知道，当时不像我们有这么多的圣经，到处有圣经可以买，没有的啊。当时的书册不多，所以很多时候你要用你的记忆还有背诵的方式啊，把重要的经文背下来。所以这个安东尼背了很多的经文，而且把这些经文留在脑海里，所以很帮助他独处跟静默的时候，知道自己所做的是有圣经根据的。我自己开始操练安静等候神的时候也是这样，常常我读一句话，比方因为神本心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一切的丰盛。我就抓住这句哥罗西书的话，然后就安静下来跟主说，主，求你把这个神本心一切的丰盛，在我安静等候仰望你的时候，有形有体的充满在我的里面。所以圣安东尼也是一样，他有圣经的基础在他里面，很帮助他等候神。比方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二到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二到二十六节，一起来。
我们不知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人在
安东尼知道自己得以存活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与怜悯。他找到一个罗马人留下的废墟，里面一个小泉源，他就喝这个泉源的水度日。他这个废墟中住了二十多年，他的朋友看到他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就每年两次，一次呢就把半年需要用的面包送给他，他就靠着这个面包跟水源为生啊。这怎么有办法这样？因为当地天气很干燥，面包不易变坏，不像我们面包大概过了一段时间很快就坏掉，可是那里天气干燥，面包不容易变坏的。然后那个废弃的城堡有泉水，所以对安东尼来说，他觉得只要有神的同在，那水跟面包对他就够了。所以很多好奇的人就想要认识他，他们就去把废墟的门拆掉，然后他们看到安东尼的时候非常惊讶，因为他看起来很健康，而且整个人精神焕发，而且身心灵非常的平衡。这一切都是出于神诸般的慈爱跟怜悯，而且神的怜悯不至断绝，特别在他遇见试探的时刻。我们这怎么会知道他的故事？是因为亚他拿修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圣安东尼传》，他提到说，他在这段单独与神同在的时间里，除了默想神以外，还有两件事。第一，就是他需要跟内心的情欲征战；第二，是与外面魔鬼的权势征战。我告诉你，你开始等候神也会遇见这样的事情，你里面有情欲，有一大堆想要的东西，所以你并不想花时间安静等候神，因为你觉得有一点浪费时间。你也需要跟魔鬼的权势征战，因为魔鬼就是不喜欢你安静等候神，他会用各式各样的杂七杂八的思想搅扰你。那这个圣安东尼在那里安静等候神的时候，他说魔鬼就是试图用各样的方法来打败他，打压他，盼望他放弃这个独处与静默，盼望他放弃神。但是呢，这个亚他拿修这样写，他说在圣安东尼靠着神的力量抗拒魔鬼的过程中，他说魔鬼看起来就像小丑。所以你不要怕魔鬼，应该是魔鬼怕我们才对。他说魔鬼看起来就像小丑，好，魔鬼给他名利的试探、性的试探、肉体的试探、财富的试探，有时候魔鬼好像一些奇怪的动物攻击他。可是安东尼就是依靠神的帮助，一一克服这些试探跟试炼。所以在这个挣扎搏斗的过程当中，他发现神的诚实、神的信实极其广大， 神的怜悯不至断绝，他认定神是他的份，只要有神同在，神会负完全的责任。所以他就是继续不断的仰望神，心里寻求神，安静等候神，神果然施恩给他，让他得胜仇敌，进入神荣耀的同在中。他在这个沙漠旷野里住了21年之后，他的名声传遍当时的北非埃及，很多人对他产生好奇，很多人敬佩他，就去找他。神也引导他回到城市，很多人来找他寻求帮助跟指引，他成为很多人生命的辅导。他也回应当时教会中有人询问他的关于这个神学的问题，他常常讲道传天国的福音。可是回到城市一段时间以后，他就觉得不太习惯，所以他又回去沙漠，这是他隐退到西奈山脚的沙漠去单独与神同在。这个圣安东尼有医病的恩赐，然后他也探讨一些神学的议题，所以很多人都请教他关于神学上的问题，如果有生病的需要也去找他祷告。当时呢，他也跟一些信奉异端的人辩论真理，也有一些人跟随他想跟他学习，所以他有一些门徒跟随他，所以他还是喜欢一个人单独与神同在。所以其他的隐士在他隐居地附近聚集了数年，圣安东尼就决定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更有秩序的修道群体。在宣布罗马帝国境内有信基督教的自由的这个米兰敕令颁布以后，他决定深入沙漠中进行更为隐秘的独处。安东尼的品格跟智慧吸引很多人向他求教，所以就影响他单独与神同在的生活。当时跟随圣安东尼的群众效法他的榜样，也在这个毕斯比尔山附近的山洞或小屋当中学习单独与神同在，所以圣安东尼就会很固定的会晤他们，而且指导他们，就这样维持了5到6年。随后圣安东尼又退隐到尼罗河跟红海间的克金山旷野，他在那里度过他最后45年半单独与神同在的生活。虽然圣安东尼他重视单独与神同在，但他也很关心其他基督徒的生命，所以他会时常往来于他自己的小事，还有这个毕斯比尔山之间去探望这些圣徒，去了解他们的需要，去帮助他们。罗马皇帝马克西米努斯在311年兴起这个教难，逼迫基督徒，圣安东尼有2次前往亚历山大城，他很愿意跟当时受迫害的基督徒一同殉道，他就去探访安慰那些被囚禁的基督徒。总督看到圣安东尼不顾生死地传扬他的信仰的时候，他就下令叫圣安东尼离开亚历山大城，甚至告诉他他要惩罚他。可是圣安东尼不害怕，他就很坚定地跟总督辩论，结果此事平息下来，圣安东尼也平平安安返回他所隐修的地方。所以不像这个早期教会的殉道者，圣安东尼其实是一位没有流血的殉道者。亚他拿修这样讲说，这个圣安东尼的生命呢，其实是一个属灵成长的过程，让人看见你要放下所有的才能做主耶稣的门徒。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必须放下一切，其实很不容易。如果今天主耶稣要求我们放弃一切，可能很多人会拒绝，因为这跟我们的天然人的欲望有冲突。他们去这个沙漠旷野的操练是为了独处，单独与神同在，独处跟静默。而这个独处跟静默是属灵生命很基础的学习跟操练，如果基督徒没有这种学习跟操练，他的属灵生命很难晋升的，甚至谈不上他有属灵生命。那当然我们要做这些操练，我们并不需要退到沙漠去，我们很多人都有工作，对不对？ 我们只需要每天早晨，你还没有进入城市的喧嚣跟吵杂的生活之前，你先来到慈爱的神面前，安静等候神，学习享受神的爱，重新被神的同在充满。每早晨这都是新的，每早晨都是新的，所以每一天我们都要重新来领受神新鲜的同在，品尝神新鲜的爱，让这个起初的爱火点燃在我们心中。所以这些退到沙漠旷野的教父教母并不是完全离开城市，他们知道他们去到沙漠旷野的目的是要更有效地服侍世人。他们之所以隐退到旷野，是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没有这样的距离，没有这样的放下，他们很不容易看清自己的问题，也不容易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生命关系。也就是这种地理上的距离是要帮助他们离开价值观容易被迷惑的地方，到沙漠旷野亲近神，学习单独与神同在。那对今日的我们而言，我们需要有安静等候神的地方，那个意思是有时候我们需要离开忙碌的环境，离开让我们不能专注于神的环境，有时候我们需要离开人群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就像主耶稣他在服侍中他也会这么做，对不对？他跟门徒很忙碌的服侍，然后他就请他的门徒一起退隐到一个比较安静的沙漠旷野，因为当时那些门徒的服侍是忙到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来往的人多，所以主耶稣顾念他们邻里的需要，邀请他们去沙漠旷野歇一歇。所以有时候我们也需要接受主耶稣这样的邀请，去安静的地方歇一歇。有时候你就是回到里面去安静等候神。我记得西安堂那个林教士，林乐道教士，他说他那个时候在银行工作，有时候他在银行工作的时候，他怕别人误会他偷了，所以他眼睛睁开来，然后他里面一直在亲近神，所以人家不会觉得他闭着眼睛在偷懒，他就睁开眼睛在里面一直仰望神亲近神。你就是需要回到里面去歇一歇，让你生命的聚焦点聚焦于神自己，继续培养跟神的亲密关系。所以今天的沙漠不是一个实质的沙漠，就是你从吵杂的环境撤退到安静的地方去亲近神、聆听神、注视神。所谓安静的地方当然包括教堂。过去我们参加荣教士的聚会，我们大家都是一进到会堂就去闭起眼睛来安静等候神，没有人会去跟别人讲话的。你知道荣教士是从纽约 Ridge of Pentecost Church 的吴汉斯牧师那里得帮助的。我每天去美国都也去过纽约这个吴汉斯牧师建立的这个立聚屋五旬节教会。我记得我们那天去的时候是要去一个地下室的会堂聚会，所以你要走一个楼梯下去。我就看见我要下楼梯的时候，他楼梯那间就贴着一排字说先跟神交通再跟人交谈，他叫你进去先去跟神交通。你知道我们没有在我们的楼梯门口写这么一个字，可是每次在聚会前，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教会这个前面的荧幕上都有打一排字写什么时候聚会要开始，但是现在请安静等候神。我们写一句话，现在请安静等候神。所以安静等候神是一种刻意的选择，每一天我们都需要有这样安静的时刻，回到里面去亲近神，帮助我们不会迷失于这个世界，让我们的价值观不会因这个世界而退化变质，让我们可以抗拒这个城市周遭的环境带给你的迷惑你的价值观，抗拒从魔鬼来的试探。所以每一天我们做出这种刻意的选择，回到里面去亲近神等候神。当你在那里亲近神等候神的时候，你会暂时从外在的战斗中解脱出来，从这个资讯轰炸言语攻防中分别出来， 把你的心灵眼目专注于神，瞻仰神的荣美，与神面对面亲嘴，与神紧紧连结。时间长了，时间久了，这种单独与神同在的属灵操练会带出不动情无欲，没有欲望。你说我都没有啊，那表示你操练的不够。他说这个长期你这样子操练会带出不动情无欲。他说灵魂有三种能力，就是智力、食欲力，想要吃什么，然后心中有很多愿望，食欲力，还有急躁力。我们天然就是很急躁，急躁力。所以这种食欲力、急躁力就构成灵魂的易感现象，你很容易受外在影响的。所以无欲不是克制灵魂的易感现象，而是改变了这个灵魂的易感现象。就是你把你的灵魂所有的力量都转向神，指向神的时候，人们就进入了无欲的平静状态。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有这样的经验，对不对？你灵魂所有的力量你转向神，你专注于神的时候，你里面平静安稳，你根本觉得你好像不需要什么，全宇宙就是你跟神在一起，那就够了。所以有时候有人用不动情来形容这样平静安稳的状态，就指一种沉着的镇定平静安稳。就像诗篇七十三篇二十五节所说的，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地上我们实在没有什么所想要的，我们有神。神在人心中得着了全部的注意力，所以这个人只要神自己，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这个人可以在爱的里面，在神荣耀同在中与神联合。十六世纪有个圣徒十架约翰，有人形容他是一位今生的默观者。默观是天主教的说法，我们基督教说安静等候神，他们说他是一位今生的默观者，是灵修大师，也是一个诗人。他的诗常常表达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一种爱的关系，就像新郎跟新娘之间的关系。这也让我们常常想到这个旧约雅歌所描述的。十架约翰他会写诗，然后呢他再用散文来说明他写这首诗的内涵。他一直强调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与神联合，这个是我们属灵旅程的最终目标。我们整个属灵追求，我们的生命的目标就是要进入与神完全联合的关系。他写一首诗说，灵魂呐，你们的受造和蒙召正是为此珍贵伟大的目标。你们在做什么呢？你们在做些什么呢？你们为什么浪费光阴呢？你的目标卑贱，你们所拥有的是不幸，你们的眼目不幸盲目。如此明亮的光明你们视而不见，如此洪亮的声音你们听而不闻。神彰显尊贵和光荣时，你们视若无睹。你们存留在不幸、卑贱和无知之中，不配领受如此之多的恩宠。他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没有追求与神联合，那他的生命实在是不幸的，他的生命是留在那个卑贱跟无知当中。人被造的目的是要跟神在一起，人是神所造的，都有那个爱神的能力。可是十架约翰认为，这个灵魂寻求的是他的爱要跟神的爱平等，这个灵魂渴望这种平等。因为对爱人来说，如果他不觉得自己的爱跟被爱者一样多的话，他的心不会满足。他说由于灵魂看到在今生借着他在圣灵里神格化，就是他在圣灵里越来越改变像神，他说借今生借着他在圣灵里的神格化，即使他的爱是极大的，仍然不能与 神对他的爱，完美爱情相等。即使现在他已经享有崇高的境界，他跟神有真实的意志上的结合，他仍然没有办法获得这个爱的卓越跟能力，除非他跟荣耀的神有更深的结合。他拿一句保罗的话来讲，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二节，十三章十二节一起来读。
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
他说如同保罗所说的，那时他将全知道，如同神知道一样。所以那时他也将爱神如同被神所爱一般。十架约翰他整个生命追求的方向就是要跟神联合，因为我们被神所爱，被神所造，我们有能力去爱神。然后他提到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提到的合一，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到二十三节。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到二十三节一起来读。
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一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
你爱他们，就是神爱这些信靠耶稣的人如同爱圣子耶稣一样。他说虽然圣父爱他们，把给予给圣子的爱也都传给他们，但并不是本性的传输。也就是说，这个合一并不是我们成为上帝的一部分，好像圣子他是完全跟天父上帝联合的，他们合而为一，对不对？而是我们借着爱的结合跟神格化，我们在圣灵里被改变，越来越与天父融合。他说是不要认为这个祷告，主耶稣这个大祭司的祷告，他是有意祈求圣父使圣徒们在和他在这个本质上合一，本性上合一，如同圣子跟圣父那样，他并不是这样，而是祈求使他们借着爱的结合而合而为一，如同圣父跟圣子在爱的本质中是一体的。第二，他说这个合一并不是你在祷告当中所经历的狂喜的经验。十架约翰认为合一是在理智、意志还有爱当中与神联合，在理智、意志还有爱当中与神联合。那个时候人的理智要成为神的理智，人的意志也成为神的意志，所以人的爱也将成为神的爱。灵魂的意志并没有被毁灭，就是我们的意志没有被毁灭，而是坚定的结合于神那个神圣的意志。神爱这个人，而这个人对神的爱如同神对他的爱那样强壮和完美，因为他们两个的意志已经相结合了，所以变成只有一个意志和爱，只有神的爱。所以他说这个结合力是来自神的灵，人的在圣灵里被神格化，借此荣耀的神的所做的功改变我们像神，圣灵就补足人的缺乏，而且赐予人爱的能力。第三点，他认为这个合一是透过上帝如烈火般的爱，我们被转变成神的形象。所谓与神的合一，就是我们越来越像神，我们被转变成神的形象。那这个神的爱火，圣灵的爱火是要炼净我们，在这个炼净的过程当中，十架约翰提到几件事。第一，他说心灵 只有靠着这个神的爱火的炼净才能够被转化，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顺从他。一方面你要降服于圣灵，一方面你要降服于神所量给你的不容易的环境。在这种不容易的环境里面，你会觉得你好像处于黑夜。好，所以第二他说，源于黑夜的受苦经验不是来自神，是来自我们的缺乏跟不完全。好，第三，我们的重罪，有时候我们有一些东西在我们里面，我们不知道，比方自爱，人很爱自己，对不对？我们的重罪是借由这样一个炼净的过程而消灭。第四，他这个火，神的爱火具有破坏力的表象，是我们看不见他炼净的功效。他说第五，这个烈火会把抵挡神的外在不完美跟我们内在不像神的性情都消灭了。他说第六，我们在这一切炼净过程中需要忍耐。我相信我们当中一定有人，你现在正在经历不太容易的事，我们在这一切炼净的过程中需要忍耐。他说因为我们将有很长的时间只看见自己的悲惨，宛如进入灵魂的黑夜。好，但是这个神的爱会继续炼净人的瑕疵跟不完全，用这个炼净跟光照来预备心灵与神联合。所以牧穷，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你是在经历不容易的事，你跟神说，神啊，我感谢你，你正在用这个炼净的过程来预备我可以跟神进入更完全的联合。神如果把我们带进与他完全的联合，我们回头看，我们会觉得过去我们所受的一切都是值得的。使徒约翰强调的第二个主题是激进的剥去自我。他说你这个属灵生命要突破在于对付我们的老我，把你的老我剥掉，意思就是你要完全向己生命死掉，你必须全心全意的寻求神，超过寻求其他的一切，要让神成为我们生命的一切，让我们的自我越来越少。就像使徒约翰讲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使徒约翰写了一首诗哦，他说为了达到你未有之乐，就是你还没有经历过的喜乐，好，你必须经过那无乐之路。好像经过这个炼净过程，你觉得没有什么快乐，对不对？他说为了达到你未有之知，有些事情你还不知道的，好，为了达到你这个未有之知，你必须经过那无知之路。你正在经过这些试炼的时候，你在不了解为什么神允许这些事临到我，所以你必须经过那无知之路。他说为了达到你未有之有，有些你还没有得着的，你要达到你未有之有，你必须经过那无有之路。我必须成为无有，就是我们需要放下自我，在过程当中我们要不断地放下我们的老我，而且操练节制才能达到山顶属灵的高峰。节制不是冷漠，节制不是冷漠，就是一种放下。我们不是对这个世界冷漠不关心，也不是对神的创造冷漠不关心，也不是跟人的关系冷漠，而是节制。生命透过节制不断地对付老我，顺服神。然后你一有空就一直想要打手机，一有空你就在那里滑手机。你需要学习节制。我今天还没有花时间亲近等候神，怎么有时间一直在看手机，对不对？我们就节制，我今天至少十分钟我不看手机，我要好好的安静亲近神，等候神。其实十分钟是不够的，但是也许对某些人来说十分钟是一个很好的开始。透过节制，我们不断地对付老我，学习顺服神。所以使徒约翰这样讲，他说那个神圣末观的光线用一种令人招架不住的光来打动心灵。虽然神的光打动我们的心灵，可是有时候你理智之光好像变为黑暗，就你搞不清楚你现在正在经历的过程是怎么一回事。 他说在此状态下我们不止无知，而且会感觉空虚无用，因为心灵的黑夜使一切体验快乐的天然机能失效，似乎被剥夺了。对他来说，这个默观的祷告，也就是说安静等候神，其实也是一种剥夺的过程，帮助我们对付老我。和祷告就是剥去自我过程中的一部分。所以很多人不喜欢多花时间祷告安静等候神，就是因为他不喜欢被剥夺，对不对？他宁可一直滑手机，他觉得好像从手机当中他比较有收获。可是我们就是需要操练安静等候神，让神对付我们的老我。他说默观的祷告是神给予我们的恩典，因为在这样一个默观的祷告，就是安静等候神当中，我们赤裸裸地在神面前等候他，专注在他身上，直到我们与神身相契合。所以一个真实等候神的人，他们喜欢留在神的同在中，喜欢那样主留在神的爱中，跟神有个真实生命关系的互动。使徒约翰劝我们把自己放下，狠狠地对付老我，然后把自己完全奉献给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跟生活要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要效法主耶稣，活出基督，主耶稣基督是生命唯一的依靠，耶稣基督是道路，对不对？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使徒约翰说耶稣基督是道路，这条道路要求我们向灵魂的感官和精神部分死。他说首先我们从耶稣基督的榜样来学习。他说耶稣一生当中，他让精神上最敏感的部分，也就是感官的东西进入死亡，他向自己的感觉死，向自己的感官死。当然他在肉身死亡的时候，他是自然的死亡。他说他生前宣称他没有枕头的地方，而在他死的时候他的地方更少。好，在耶稣死亡那一刻，他的魂啊，人的魂就人的意志、思想、感情，被置于死地，没有任何安慰跟帮助，因为天父把他留在最里面的干旱底层，所以他不得不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你知道，主耶稣身上一直有神的同在，可是当他在十字架上，他失去神的同在，他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他一生中所遭受的最极端的遗弃，感觉上就是这样，因为圣的罪孽压在他身上，这是他一生当中所遭受的最极端的遗弃。通过他，他完成了他一生中最奇妙的工作，通过这样的恩典，他实现了人类跟上帝的和解，他所成就的救恩使人跟上帝结合。所以他自己在十字架上被他父亲抛弃了、湮灭了、化为乌有，以便完全偿还罪债，为的就是使人跟上帝可以联合。耶稣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要效法主的死，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什么叫做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就是我们不体贴肉体，我们甘心让老我彻底的死去，我们要向主完全的降服，我们要全守主的命令。这样子主耶稣会向那些有了他的命令又遵守的人显现，我们可以得着主丰富的同在。你死去多少，你就得着神丰富的同在有多少，你死去多少，你就越多经历主那个复活的大能，你就可以越来越酷似耶稣。所以使徒约翰这样讲，他说耶稣基督是我们属灵旅程中的那条道路，我们要行在他的道路上， 要活出他的生命。他说如果没有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的意象，你们要常常把钉十字架的耶稣摆在你面前，属灵旅程就没有任何意义。你仰望这位钉十字架的耶稣，你就知道主耶稣要我们放下自己的欲望，放下自己的想法，放下自己的愿景，放下自己的意志，好像蒙上眼睛，就是单单的信靠主，住在耶稣里，满足于我们的不解跟无助，然后把自己完全托付给耶稣。我们来看彼得前书五章十节，彼得前书五章十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
彼得很清楚告诉我们，赐诸般恩典的神，他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呼召我们来得着，来享受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感谢主，苦难是暂时的，我们觉得很不容易，好像在灵魂的黑夜里是暂时的，所以在任何的处境当中，我们要把自己交给赐诸般恩典的神，把自己交给那位成就全备救恩的主，我们继续的仰望耶稣。虽然这个苦难的火好像很不容易，但是十字架约翰写过一首诗，他说啊，爱情之火炎炎，他不是说苦难的火，他说爱情之火炎炎，是爱的火，爱情之火炎炎，他温柔地伤了我灵魂至深的心坎。他说如今你不压抑乃是成全，神借着他的爱火，借着苦难的火在那里成全我们。他说啊，真真温馨的火心，完全甘甜的伤痕，虽然我们会受伤，他说但是这是完全甘甜的伤痕。他说啊，柔柔的双手轻轻的抚摸，尝到永生的滋味。他说借着你，一切的债务已经偿清了。他说你赐给我死，因为这个炼净就是要我们向自己死，对不对？他说你赐给我死，他又已转化成生命。他说啊，极热极热的火之明灯，和在你闪闪烁烁的光明中，我的感觉极其深湛。是弟兄姐妹，苦难是暂时的，在任何处境当中，我们继续把自己交给主，我们就是要仰望耶稣，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不要看自己，不要看苦难，不要看这些临到你身上的事，继续的看耶稣，看耶稣。这也是斯布珍在一个小教堂重生得救的经历，他怎么样看耶稣啊？我想很多人听过他的见证。有一个主日因为下雪，所以他不容易去他原来的教堂，他就在路途当中看见一个小教堂，他就进去了。那因为那天下雪呢，所以大概只有十几个人来聚会，连牧师都没有来。后来呢，有一个贫穷的人，也许是鞋匠或裁缝之类的人，走上讲台讲道。可是呢，他也不知道怎么讲道，他只读了这个以赛亚书45章22节。以赛亚书45章22节说，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斯布珍觉得他连发音都不太准确，准确哈。然后呢，他说这个人的眼睛就盯着斯布珍，因为他是新来的人嘛。你人很少的时候，你很容易看见哪一个是新来的哈。他说好像他知道我所有的心事。他说年轻人，你看起来很可怜。斯布珍写道，他说好吧，我确实如此。但我以前并不习惯有人在讲台上对我个人的外表进行评论。他说然而这是一个很好的打击，正好击中要害。我觉得斯布珍很谦卑，他承认这是一个击中要害的打击。好，讲台上这个人继续讲， 他说如果你不遵守这句经文，就是仰望神就必得救，如果你不遵守这句经文，你将永远是悲惨的，生是悲惨的，死是悲惨的，但如果你现在遵守，这一刻你将得到拯救。然后他举起手来，像只有原始卫理公会成员才能做的那样喊道，年轻人，看耶稣基督，看看看，你什么都不用做，只需看一看就能活下去。司布真说，我一下子就看到了救赎之路。我不知道他还说了什么，我没有注意。他说我被看这个想法深深地吸引住了。好，就像那个铜蛇被举起来的时候，那些以色列人只看了一眼，只看铜蛇一眼就得医治了。他说我也是这样。他说我一直在等着要做50件事，但当我听到看这个字眼的时候，他说这个字眼对我来说是何等迷人的字眼啊，是我一直在看，我真是望眼欲穿地看。好，这个时候云彩消失了，黑暗滚开了，那一刻我看到了太阳，就是那个时刻司布真看到了公义的太阳，他得着了新生命，他真实的重生得救。他说从那以后，我继续仰望耶稣，注视耶稣，看耶稣，望眼欲穿地看。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与神同在的秘诀，继续不断地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当然司布真之所以能够看耶稣，是透过清洁的心去看。我们来读马太福音5章8节，5章8节一起来读。
服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只有清心的人得见神，所以这个清洁的心是司布真所致力追求的。他说我们的里面要透过圣灵跟神的话被洁净，而我们的外面要借着分别为圣，把跟神所不喜悦的，神不要我们做或说的一切都分别出来，借着分别为圣，还有顺从顺服被洁净。情感跟理智有一种紧密的连结，如果我们爱恶，就没有办法理解善。如果我们的心是卑劣的，我们的灵眼目会昏暗，心灵的眼目会昏暗。所以那些喜欢不圣洁的事情，喜欢神不喜悦的事的人，他当然没有办法看见圣洁的神。司布真这样讲，他说能够在这地上看见神是何等的权利，说你对神的一瞥简直是人间天堂。在基督耶稣里，清洁的心看得见天父，我们可以看见天父，看见神的真理，神的爱，神的目的，神的主权，还有神圣约的属性。我们是在基督里看见神自己。然而这个只有当罪被关在心门之外才能体会，只有那些追求敬虔的人才会喊道，我的眼目常仰望耶和华，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他说摩西的心愿是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他说只有当我们解除了所有的罪恶，这些才能成全在我们里面，对不对？只有当我们解除了一切的罪恶，追求全然成圣，这样子我们求神显出他的荣耀给我们看，我们才会真的看见神的荣耀。他说我们将得见他的真体，并且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所以我们要洁净自己到什么地步？像神洁净一样。司布真他在服事上，他也是借着清洁的心在那仰望神，他看见神与他同在。他说神差遣我，把我跟他自己绑在一起做我的后盾，这不就够了吗？如果所有的天使跟天使长跟我同在，我有可能失败，可是如果是神跟我在一起，我必定成功。 我只需要留意，让自己的行为配得过出埃及记三章十二节的应许。你知道出埃及记三章十二节的应许是什么吗？我们一起来读。
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
所以这就是个应许，神说我必与你同在，我必与你同在。司不正说，有神这样的同伴，我理当做大丈夫，像摩西一样毫无惧怕地去见法老王。他说当然了，如果耶和华神打发摩西去做一件事，他不会让摩西单独前往的，因为巨大的风险会牵扯在内，这个需要具备浩大的能力。好，如果神差遣一个可怜又孤独的希伯来人去面对全世界最强大的国王，然后留下他独自一人，会使神成为笑柄。一位有智慧的神会让可怜的摩西去与法老跟埃及庞大的势力相抗衡吗？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神跟摩西说，我必与你同在，神不会让他独自前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不住地仰望这位时刻与我们同在的神。也许我们当中有人，你面前正遇见一个很巨大的挑战，还有的人你现在正面对一个大麻烦，你要相信神的应许。神说，我必与你同在，在约书亚记一章五节说，我必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继续用信心的眼目注视神。司布真说，当你在读神的话的时候，你也一样要用你信心的眼目注视耶稣。他说，耶稣靠在我身上，他把他的手指呢沿着经文移动，我可以看到他被刺穿的手。所以我是在主面前读圣经，我知道主是圣经的实质，主是这本书的证明，也是这本书的作者。他说，当你在读圣经的时候，能够让耶稣跟你同在，你就能得到经文的灵魂。所以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注视耶稣，生活中从早到晚继续培养注视耶稣的神圣习惯，随时随事仰望耶稣，顺服耶稣，遵行主的道，主必一直与我们同在，而且随时随事赐给我们智慧、力量、平安、喜乐、忍耐、温柔、节制，还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我们要继续不断的与荣耀的耶稣保持接触，在灵里面，在心中与他保持不间断的相交。当你悠闲的时候，你等候他，让他的荣耀的同在充满我们。在工作中，你的里面也仰望耶稣的荣脸，让他荣耀的同在护庇我们。总之，让在这里聚会的每一位，在网络上聚会的每一位，我们都要全心全意追求神荣耀的同在，成为充满荣光的器皿。愿耶稣祝福每一位，阿们。
再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388首，《颂赞诗选》388首。哦，我愿成为无有。来唱好吗？
愿我尽我最大功，好舍我主来使用。我功是他充满我中，是我出去做他圣功。我虽是我不受满足，是他生命中
再上第二节跟第三节，这里说我们要成为无有无有，当然不是叫你变成，那就躺着吧，不是的，因为我们认识主的人，我们里面有耶稣，对吗？我们有一个新造的人在里面，我们有一个里面的人，多一点让那个出来。这个诗歌的意思是这样，让我们原来的更多的被抑制，事实上是让它失掉，然后我们更多的让基督出来，对吧？哦，来，我们再唱第二节第三节。
哦，我愿成为